我们在我们的十大信条里面的第四条啊，第四条啊，在讲义里面有，我们看一下哈，最好把它背起来了哈。十大信条要把它背起来哦。第四条就是信水浸是赦罪重生的典礼啊，必须有已受水灵二浸者，奉主耶稣的名圣名啊，在活水中。给受浸者予以低下头之全身浸礼，啊，这是我们基本信仰的第四条，有关谈到洗礼的道理啊。那洗礼是绝对性的重要啊，没有受洗礼啊，就罪不得到赦免，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啊，有罪哪来圣洁？所以我们要将来见主啊，在神的国度里面与神同在，那我们就必须要没有罪圣洁。那要没有罪圣洁呢，就必须要受洗啊，因为受洗才能够除罪，除罪才有圣洁。那受洗又有重生，又是重生啊，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将来我们才能够进入啊他的国度啊，这是。啊，绝对性的重要啊！那这件事情呢？主耶稣他有亲自来做示范啊。那这个示范是相当重要的啊，因为当时候施洗约翰在传悔改的洗礼，主耶稣呢就到施洗约翰那边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来了，他马上对主耶稣说。哎呦，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洗呢？我应当要去接受你的洗才对呀、啊！啊，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啊，就是说，原本主耶稣他没有罪，所以他不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那约翰觉得：“哎呦，怎么耶稣到这里来洗礼呢？”哦。他不敢为耶稣洗礼啊，那耶稣跟他讲，讲了之后呢，约翰就为耶稣施洗了。那这句话就相当的重要。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马太福音的第三章。请看。十五节，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这边就是约翰许了他的一个重点。原本约翰是不敢啊，也不能啊，也不应该啦，因为主耶稣他没有罪，不需要悔改，也不必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当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那边要接受约翰洗礼的时候，约翰他吓一跳，所以他就不敢为耶稣洗礼，就拦阻耶稣了。那刚刚我们所读的就是耶稣对约翰所说的话，他说：“你暂且许我。”他为什么要许耶稣呢？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这个义呢？我们看那个小字哈，或作礼啦，礼就是一种规范，一种规范。啊，我们有没有做人有没有礼哈？就是在这一个规范里面来做，就是有礼啦。啊，那你如果没有在这个规范里面来做，就是没有礼啦。或者是说我们在谈礼貌，哦，大家认为这样做就是礼貌，哦，就是按着规范来嘛，按着规矩来嘛，这叫礼嘛。那义呢？义就是一种模范，一种模范，留下榜样的意思了。所以耶稣呢， 他接受约翰的洗礼是要成为我们受洗的一种规范，也是一种模范。耶稣怎么洗礼呢？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跟耶稣的洗礼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逾越耶稣洗礼的规范所留下来的榜样。如果逾越了，那这个洗礼就跟耶稣受洗的规范是不一样的，那就不是义，那也不是礼了。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不是因为耶稣有罪，而是耶稣要在这洗礼的过程当中，在洗礼的规范里面留下了洗礼的榜样。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谈洗脚礼的第一个重点。我们不能够跟耶稣受洗这件事情 不同，如果不同的话，那么就不是耶稣跟施洗约翰所留下来的诸般的义了，不是了。这是第一个的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耶稣受洗后发生了三件大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受洗，受洗到底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它的受洗的目的当然是赦罪，但是除了赦罪以外，当我们受洗完之后，我们会产生在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就好像主耶稣受洗之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耶稣受洗完之后从水里上来，发生了第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他说啊，天忽然为他开了。天开代表什么？还没有受洗以前，天是怎么样？关着的。天是关着的哦。那我们说要进天国，进天国，天是关着的，你怎么进天国？你有天国的钥匙吗？没有啊。天没有开，你凭什么进天国呢？主耶稣要带我们进到他的国度，进到他的天国，那天没有开，那都是空话，那都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没有意义的啊，那都是一种愿景，愿景不代表你能够得到，你的想望而已。但什么时候为你开？当耶稣受洗上来之后，天就为他开了啊。耶稣受洗是要尽诸般的义啊，所以当我们接受赦罪的洗礼，合乎耶稣所留规范的洗礼的一个同时，当你从水里上来之后，天也会为你开，这个时候天才开。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受洗上来之后天才为你开，如果没有受洗上来，你没有接受洗礼，而这个洗礼跟耶稣所留下的规范的榜样洗礼不一样，天依然不会为你开。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在信仰当中一件绝对性的重要。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信到后来天不为你开，你信什么啊？不要信啊，因为这个没有意义啊，一样跟世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啊，天都不会为他开，没有机会进天国。那你信耶稣对我们来讲比外邦人还糟糕啊，因为外邦人也不用守那么多道理，他也是天文要为他开啊。我们今天也守那么多道理，只守那么多的信仰，但是天也没有为我们开，那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接受洗礼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当我们受洗上来之后，天就为我们开。那天为什么会为我们开？我们就要去思考天什么时候关。天什么时候关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请看十七节，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七节，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本神造亚当夏娃是安置在伊甸园，那伊甸园呢，就是人跟神相通的地方，神也到伊甸园去看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也常常与神见面，这个是在人被造之初亚当夏娃的时代，伊甸园的时代里面，神跟人是没有隔阂的，因为亚当就是神的儿子，在路加文第三章三十八节很清楚，亚当是神的儿子。那既然神是亚当的父，亚当是神的儿子，父跟子之间就没有隔阂，在同一个属灵家庭当中，所以当时候来讲是没有分别的，天是通畅的，并且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是被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个时候神这个国度没有罪，但是罪已经在罪已经存在了，所以才会造这一棵分别善恶树来分别善恶。那分别善恶很简单，不听神的话就是恶，听神的话就是善。所以神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恶呢跟善呢是划分界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非黑即白了，没有灰色的地带。所以我们只能够在伊甸园里面，在神的国度当中听从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话呢，那就是死。我们看三章的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就是人的犯罪，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三恶果，神又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再看第三章的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了，然后呢用四面发动转动发火箭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门就关起来了。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人类跟神是通的，但是犯罪以后呢，神把人赶出伊甸园，这个门就关了，人跟神的那一种原本父子的关系就断绝了，没有了，就是被赶出伊甸园，门就关起来了。所以伊甸园的门就好像天的门一样了，原本是可以跟神互通的，现在不能了，被关起来了，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伊甸园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因为天是关起来的，没有办法进去了。那什么时候开？耶稣受洗上来之后，天就为耶稣开了。那耶稣受洗是留下榜样规范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跟耶稣的受洗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受洗上来之后，天也要为你开，天也会为你开了，那当然天为我们开，我们也要有天梯才能上去嘛，对不对？天这么高我们又爬不到，我们要天梯才能上去呀，那时候雅各他不是梦见天梯吗？他梦见天梯的时候是一直到天嘛，地一直到天，然后天梯上有天使上去下来，在哪里？在人子的身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主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们，他说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天开了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们要怎么进到天开而进入到 天国呢？他说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像雅各做异梦的时候有天梯嘛，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天梯啊？在哪里？在人子的身上。所以天梯是谁？耶稣啦，耶稣就人子啦，人子耶稣啦，耶稣降生嘛，道成肉身来嘛，所以他是人子嘛。那天梯呢？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就是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都已经在2000多年前钉在十字架上死啦，成全这个救恩啦，成全这个救恩。那到底这个人子的身上是什么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3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圣经又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天梯。那以我们现在来讲，什么是天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如果没有透过教会，请问你有天梯可以爬上去吗？有些人在信仰当中，我信耶稣就好了，不一定要到哪一个教会，不一定要到教会，那你没有天梯，天为你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信仰当中，不要自以为想所想象的那一种信仰的规模，那是你的信仰，那不是耶稣的信仰，那是你自己的认定，那不是圣经的认定。所以不要说啊，我信耶稣就好了，到哪个教会都可以，不是的。你没有到这个耶稣基督身体的教会，就没有天梯，天开了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只能够刚刚看天开了，但是你爬不上去啊，你没有透过教会成为属灵的天梯，那你就没有办法上去。因为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就是他的身体啊，神的使者能够上去下来，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在信耶稣的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找到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教会我们这个早上就已经跟大家谈了很多，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除了信耶稣以外，我们要在耶稣的身体的教会来成为天梯，我们才能够在受洗上来之后，天为我开了，我在这个天梯上能够上去，那我的信仰才有价值，我敬拜神才有意义，我在走这一条天国路才能够达到目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他受洗上来之后，天就为他开了，这是第一件大事。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受洗赦罪重生，那么天还是关着的。那这个天的门呢，有基路伯，有四面转动花火箭的箭，花火的箭，那你怎么进去啊？除了你死了，你要进去的时候就被火箭给刺死了，死了能够进去吗？那现在呢？现在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所以天为我开了，我只要在教会当中，借着这个教会，透过圣经的引导，让我们走这一条天梯，那我们就能够进到天为我开的天国，这是第一个所发生的重点，所发生的大事，那第二件大事呢？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三章，第三章16节下半段，马太福音的第三章16节下半段，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第二件大事，受洗上来之后，耶稣就看见神的灵，就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受洗上来之后发生了第二件大事，就是什么？圣灵会降在他身上。没有受洗以前的耶稣有没有圣灵降在他身上？没有啊。受洗之后呢，耶稣从水里上来，除了天为他开以外，天上神的灵呢又像鸽子降在他身上。 所以接受过洗的人才能够领受圣灵啦。那我们会想，那慕道朋友领受圣灵怎么办？领受圣灵在使徒行传的记载有两个大类型，第一个就是受洗之后的人领受圣灵，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主耶稣告诉他们，应许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然后就必赐下应许的圣灵，那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些信徒那些门徒120个都受洗了，所以他们就领受圣灵，这是第一种大类型。第二种大类型就是十章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他是外邦人哦，但他被称为是虔诚人。什么是虔诚人？就是半规划的犹太人。这个虔诚人是专有名词啦，不是说我们说他这个人很虔诚那个虔诚，不是，他是外邦人，但是他向往着犹太人的生活习惯，他向往着成为外邦人中的犹太人，所以他立志所行所为都跟犹太人的生活完全一样，那他又不能够真实在肉体上成为犹太人，所以就被称为是半规划的犹太人，那有一个统称就是虔诚人。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的时候，就特别有讲到说他是个虔诚人。这个虔诚人不是他做人很虔诚，而是他愿意过着犹太人的生活，坚守着犹太人的律法，按着犹太人的规矩而行，但是他肉体上是不是犹太人？不是，这个叫做半规划的犹太人，又叫做虔诚人。那从肉体上来讲，再怎么说哥尼流都是外邦人，那外邦人要信耶稣以犹太人来讲是不可能的啦，因为犹太人几千年来他们都认为他们才是神的选民，除了他们以外没有选民啦。哥尼流虽然是虔诚人，是半规划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啊，所以他们要进到这份信仰里面来成为神的选民，这是比登天还难啊，在犹太人的环境当中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神才用异象来告诉哥尼流要去找彼得，然后神又用异象来提醒彼得说你要跟他去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自己去读就可以知道，因为这个不是很难的内容，我们自己读。后来彼得就跟这个哥尼流呢彼得就到哥尼流家里，那哥尼流就准备好了，又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到他家里面来要听彼得的见证那我们看十章的四十四节，彼得使徒行传的十章四十四节，第十章的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个时候他们受洗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受洗。只有彼得在见证神的道，在讲论神的道的时候，圣灵呢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他们受洗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为什么受圣灵？后面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看四十五节，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我们看四十六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外邦人还没有受洗得圣灵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神已经接纳外邦人成为选民，可以为他施洗做见证的，做证据的。如果当时候神没有把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那些门徒怎么敢为哥尼流全家受洗啊？不敢啊，因为是违背了犹太人的一些认定啊。彼得也不敢这样做，使徒也不敢这样做。那后来为什么哥尼流一家受洗了呢？因为他们看见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神也接纳他了，我们怎么可以不接纳他呢？这就打开了外邦人信主的一条道路，就从哥尼流开始。哥尼流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但是神就把圣灵浇灌给他，就好像我们今天 到教会里面来慕道的人，他还没有受洗，为什么能够得到圣灵？因为神要让这个人知道，你已经领受圣灵了，你已经有体验了，这个体验呢，有些人是这个神迹奇事，有些人是领受圣灵，那每个人的这个体验都不一样，所以领受圣灵这件事情是要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动工，也让这个领受圣灵还没受洗的外邦人能够体验到，这里有神，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领受圣灵，都要接受洗礼之后，圣灵才会降临在这个人身上，好像耶稣一样，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受洗这件事情跟受圣灵有绝对的关系。耶稣还没受洗以前，没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耶稣受洗以后，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那神的灵降在他身上，除了进天国的凭据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件事情，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的第三章，请看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就有声音说了，这是我的爱子。天上的声音就神从神而来的声音，神承认了。什么时候承认的？受洗上来之后，神就用天上的声音来向人世人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神的爱子，本来人就是神的儿子了，亚当夏娃就神的儿子嘛，亚当就神的儿子嘛。那是因为亚当他犯罪以后，这个关系就断绝了。什么时候再把我们跟神，我们是神的儿子，把它连接起来，受洗上来。你没有受洗，你永远都不是神的儿子。你没有受洗，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把圣经拿来告诉我，不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是神的儿子这一个关系已经断绝了，没有了。我们不要自认为说我信耶稣了，我就是神的儿子，不是。如果你没有跟耶稣的受洗的形式是一样的，受洗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你仍然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怎么能够承受神的产业呢？神的产业在天国啊，那我们怎么承受呢？你凭什么承受？你不是神的儿子，你承受不了的。所以从这个耶稣受洗这件事情，我们看发生了三件大事啊。受洗上来之后，天会为你开，没有受洗天不会开。受洗上来之后，圣灵会降在你身上，受洗之后呢，神才承认你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说洗礼非常重要，而且是绝对性的重要，是跟神建立父子关系的，是领受圣灵的基础，是这个天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真耶稣教会非常看重洗礼？每一个人报名洗礼都要审查呢，不是举手就可以受洗，不是报名就可以受洗。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在受洗的过程当中的这一个人，他没有认罪悔改，他没有信心，那我们受洗之后是要天为他开的，他对教会的这个立场没有坚定，他没有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人子的身上 的这个天梯里面受洗有什么用？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啊，受洗之后你就要在这个天梯上来爬，神的教会里面来走，你才能够走到天为你开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受洗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的慎重啊，慎重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三件大事啊，耶稣受洗上来之后所发生的。那耶稣受洗上来之后发生，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怎么受洗我们就跟他一样的受洗，耶稣受洗之后发生的这件事情就跟我们有关系了。所以受洗上来之后，天为你自己开，圣灵会降在你身上，你也成为神的爱子。这是受洗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在讲义当中我就分了按照我们的信条里面所讲的，分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们要相信浸礼是赦罪重生的典礼。这个浸礼就不是点水礼啦、滴水礼啦、洒水礼啦、浇水礼啦，不是哦，是全身入水的浸水，浸就是泡在里面啦。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我们都翻译成洗啦，它其实原文就是浸，浸在水里面的浸。那我们这本和合本是 把它翻译成洗，所以洗礼其实就是浸礼啦。那为什么是浸礼呢？因为主耶稣是全身入水的啦，我们刚刚有读嘛，耶稣从水里上来，水里水的里面上来了，所以耶稣是洗礼是全身入水的。那我们教会其实有三大典礼啦，就是洗礼、洗脚礼跟圣餐礼，这个以后会再跟大家见证圣餐礼跟洗脚礼。那我们今天讲洗礼。那这个之所以能够成为典礼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主耶稣他亲自设立的，洗礼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洗脚礼也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圣餐礼呢也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是主耶稣曾经吩咐门徒要去做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洗礼都是主耶稣吩咐门徒要去做的。第三个是与得救有直接关系的，你没有这样做你就不可能得救，也不会得救。所以这三个条件是具备了，那才能够成为得救教会的典礼。那有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洗礼、洗脚礼跟圣餐礼。所以教会才会用这三个成为真耶稣教会的典礼。那这个水礼呢，水浸呢是有赦罪重生的功能啊，赦罪重生啊。第一个呢，它使罪得赦。洗礼是要赦罪的，洗礼它不是入教的仪式。既然是赦罪，就不是你说了算，不是你说用什么方式来洗礼就可以了，不是。赦罪这件事情不是人的功劳了，不是人的作为，是从神来。既然是从神来，那么我们就要依照神的规范来啊。所以这个使罪得赦啊。第二个呢，是可以得到重生啊，可以得到重生啊。我们看提多书的第三章啊，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所以洗礼是重生啊。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原本是没有生命的，那重新有生叫重生。所以保罗在谈论洗礼的时候，他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讲，他说洗礼呢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同复活。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嘛，洗礼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同复活。复活就重生了。为什么要复活？我们刚刚讲嘛，亚当夏娃之后就全部都死了嘛，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是死的啦，没有一个活的。就好像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一个青年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个青年就跟主耶稣讲嘛，说主耶稣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从你。那主耶稣又告诉他，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我们读到这节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觉得很矛盾吗？死人怎么埋葬死人？死了都死了，怎么埋葬死人呢？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可见这两种死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死人是活着的死人。什么叫活着的死人？罪还没有得赦，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当你的罪还没有被主耶稣宝血赦免的时候，你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就神的角度来看，你是死的，你是死的哦，你还没有罪得赦免了。那第二个死呢，就是死去的死人呐、啊，哦，他不但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他连生命肉体生命都死掉了，哦，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个青年说，任凭死人，第一个死人是活着的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是连肉体都死掉了，哦，所以死人的定义哦有好几种哦，死人的定义有好几种哦，那我们不要一谈到死人就是认为哦这个肉体死掉了，肉体死掉是死的一种，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摘了三个果吃了以后的那一天就死了，所以他灵性死亡，哦，灵性死亡。所以每一个人哦出生下来都是死人呐、啊，只有肉体是活着的，都是死人哦。那什么时候活过来？就是受洗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嘛，啊，说你们若不重生呢，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嘛。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以后，第八到第八节哈。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就很头痛啊，我都那么老了，怎么钻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下来呢？他以为是那个女人生产的那个生。后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人若不从水跟圣灵生，所以重生是从洗礼来的，没有洗礼就不重生啊，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受洗礼得以重生，那重生呢才有属灵的生命，有属灵生命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啊，所以洗礼相当的重要啊。那第三个呢啊，他洗礼的功能归属基督了啊，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6到29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啊。这边有谈到信耶稣基督，或者是信基督耶稣。我们信了、啊，就是神的儿子啊。那一般的教会常常用这一句话就来认定说，我信啊，我信啊，所以我是神的儿子啦。啊，这一句话是这样讲没有错，但是有下文。下文就是来解释什么叫做信，信不是你自以为的信啊，什么样的过程才叫做信，而不是你自己信的那种信。所以二十七节就讲到说，信耶稣是怎么信啊，怎么做才叫做信啊，而不是单单一节圣经就来告诉人家我信啊，我相信啊。问题是你信没有错，但是你没有信耶稣叫你做的啊，你没有信圣经叫你做的，你的信不是建立在耶稣的道理上面，你的信也不是建立在圣经当中，那个信是人的信，而不是神要求你的信啊。我们要的是神要求我们的信嘛，啊，所以保罗又在二十七节讲什么是信耶稣，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信是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洗礼才能够归入基督，洗礼啊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洗礼呢也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归属基督。哦，所以不要以为我信了就可以，你没有受洗是不归属基督的，而这个受洗很重要的是什么？跟耶稣一样的，不是自己创设出来的，不是经过一个会议改变过来的，哦，所以我们常常在基督教里面哦，哇，洗礼的花样一大堆啊，洗礼的花样一大堆啊。我今天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去做那个更正的工作，说更正就包括更正我们天主教会的，我们天主教有三种啦，不是天主教有三个是。因为政治关系嘛，中国大陆之后，因为共产党的 这个原因哦，他就是把宗教要把它全部都消弭掉嘛，不是只有基督教啦，连佛教啦，什么儒教啦，如果您到山东去哈，到那个曲县哈，孔子的那个故乡曲县，你会发觉到孔子的那个故乡哦的那个儒家全部都被他销毁掉了啦，你看的都会掉眼泪啦，哦，会掉眼泪，怎么以前的那个怎么全部都把它毁掉了呢？哦，那个历史非常重要的全部都毁掉了，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信仰，所以他们要把它摧毁，哦，这是共产党的一种做法，哦，当然这政治因素我们不谈这个东西，哦，但是我们要谈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哦，洗礼的规范，哦，那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因为教会被共产党给统治嘛，所以后来就形成了三个形态的耶稣教会，哦，一个就是北方系统的，一个就是被政府政治因素介入而成为俗化的耶稣教会，啊，一个是跟我们联总或是台湾的完全一样的教会，哦，所以现在有三个，所以我们更正的教会也有台湾，不是，也有那个耶稣教更正过来的，哦，也有是一般教会基督教更正过来的，哦，那有一次了，啊，有一个我到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不是我们耶稣教会，啊，那因为当中有已经有几个到南方来接受信仰，哦，所以要我们过去跟他们谈道理，哦，然后他就问了很多问题了，哦，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比较特别，他说，我们耶稣教会洗礼会不会比较麻烦，哦，我说是啦，看起来好像比较麻烦，但是不能够因为麻烦所以就不按照圣经的道理来做嘛，哦，那我问他说，啊，那你们以前洗礼怎么洗礼，哦，我们那里，哦，一次洗礼都要很好几千人啊，哦，我们整个村庄都大概都全部都要信基督耶稣了嘛，哦，那么多人如果用你们耶稣教的方式洗到后来我看洗的人腰都直不起来了，哦，因为太多人了，几千人了，一次几千人了，哦，啊，我问他你们怎么洗礼，我们就叫一部那个 水车过来嘛，水车了，哦，然后呢就把那个水车加压，然后就喷嘛，啊，喷到了就算了，问你，啊，有没有喷到，啊，有喷到，啊，喷到就算了，哦，那叫洒水礼，哦，洒水礼，哦，也有这种洗礼方式，哦，那我又去那个我们被同化的被俗化的教会，因为政治力介入嘛，所以他们的讲道人员是从政府派过来的，啊，那政府派过来都是那个政治牧师嘛，都政治跟政治有关系的，哦，那外面是看耶稣教会，问他说你是不是耶稣教会，是，但是你走到会堂里面来看到他们讲台下面，你就心就凉一半了，为什么？因为讲台下面就是洗礼池，真耶稣教会的会堂里面的讲台下是洗礼池，他们洗礼就是在这个地方，从这边下去，从这边上来，然后呢，冬天因为那边很冷嘛，还有可以加温的温水，哦，做舒服哈，咱冬天呢还去到外口，我洗咧把洗到那个零下一度的啦。哦，在那个东北，零下那时候还是秋天而已哦，零下一度，他问我说：“传道，你去洗礼可以吗？”我说：“公公呢？”我说：“好啊。”我应好了，我才讲：“哎呦，我靠，那见寡零下一度了。”我无多人讲好啊，嘛去洗咧吼，嘿，啊你嘛是赶快零下一度去洗咧呀，哦啊啊，迄，啊那个洗咧不是洗咧几个呢？是洗咧过来十个啊，哦啊洗咧时他们会不会冷？会啊，但是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啊，很好啊，哦，那这个就是我们洗礼的方式，哦，那这个是归属基督啦，不管怎么样你要归属基督一定要受洗，而这个受洗不能够凭个人或是凭整个机构或是凭一个什么大的会议来做决定，这些都不能够取代主耶稣所交代的 事情，所以洗礼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那才能够归属基督，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由受水灵二浸者来施洗啦，要受水灵，为你施洗的要受水灵二浸，哦，什么叫水灵二浸呢？第一个叫受浸礼过的得洁净的，他本身是得洁净的，哦，他才能够为人施洗，哦， 第二个要受圣灵，啊，要为你施血，要受圣灵，因为圣灵是差遣的意思，啊，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条件，啊，只要我们信徒都是接受洗礼，跟我们信徒，啊，都是有圣灵的，就有这个资格了，啊，我们呢，我们当中如果有受洗的，有那个接受圣灵的，我们都是有资格为别人施洗，啊，因为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规范是这样子嘛，这两个条件，水灵二浸者，啊，就能够为别人施洗。但是教会有教会的制度，啊，如果大家都是有就可以施行的话，那这个会乱，教会就没有次序。所以保罗他讲，我们凡事都要按着次序行。所以教会有教会的规范，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规范，但是教会要规范，这样的话处理整个教会、治理教会才能够很顺畅。所以教会就开会决定，而这个决定跟圣经的决定是没有违背的。但是为了要治理教会，人多要治理教会，所以我们受洗的人呢，除了有这两个条件以外，大概我们在洗礼的过程当中都用传道人来洗礼，以台湾来讲，啊，或者是说以全联总来讲，圣职人员来洗礼，啊，那这个就会比较有规范，因为啊，洗礼它是一个很慎重的典礼，啊，那洗礼的人应该要对这个道理很清楚，对这个洗礼的过程很了解，才不会产生差错，啊，所以我们才会决定由这两个条件以外再设定一个圣职人员来为啊受洗者来受洗，啊，这是我们在洗礼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让大家能够了解的。那有一个小国家，哦，开拓的一个小国家，那这个小国家呢，它没有圣职人员，啊，那也没有很多机会，哦，派圣职员过去，那他们要施洗，啊，施洗怎么办？啊，所以就经过这个那个他们的那个会议之后，把这个信息传送到联总来，那联总就开个会，然后跟他回复说，你们就由教会的一个啊这个负责人啊，虽然他不是长子，不是传道人，但他有受水灵二浸，啊，那就可以为人施洗，这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圣职人员啊，那也。在那个阶段当中也没有办法派圣职人过去啊，要洗礼啊，所以就请他们来做这个他们虽然不是圣职人员，但是经过开会之后也发文啊通知这个教会，那就由他们的负责人教务责人来为他们施洗是可以的啊，因为圣经当中是只有这两个条件，一定要受水灵二浸者啊才能够施洗啊。那第三个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敬礼的正确方法。我们刚刚讲说要按着主耶稣的交代跟他所留下的规范来做，我们在真耶稣教会洗礼呢，这个方法要 有这三个了。第一个要奉主耶稣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圣名，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彼得向当时候发问的那一些人说，啊，我们要怎么行呢？那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但是有一些问题产生，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马太福音的28章，请看19节，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是交代门徒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这主耶稣讲的哦，有没有错？没有错哦，你去查一下资料，都是一样的，不管原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中文，什么文都是一样的，啊，那最简单的是去找原文，就希腊文嘛，也是一样的。主耶稣讲的就是这样子，哦，你们要 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个跟彼得所交代的所做的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嘛，啊，结果彼得说 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施洗，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呢，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的16章12节到14节，约翰福音的16章12节到14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以下省略。这边主耶稣就很清楚地交代门徒，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了。也就是说他要讲的人还没有讲完，但是后来有没有讲？没有讲啊。为什么没有讲？因为讲你们也听不懂啊，担当不良嘛。啊，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够明白？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8章这里，主耶稣要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施洗。父子圣灵名施洗，当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回到天国啊，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完全开始啊，是不是？因为耶稣才被钉十字架嘛，圣灵还没降临嘛，主耶稣还没有到天上去要求父父就另外施加保惠师给你嘛，所以这个时候的门徒能不能够理解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件事情？他们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没有办法理解啊，没有办法理解，告诉他没有用啊，所以主耶稣就用他还在人子的这个角色来谈到，这个时候呢还是父子圣灵的关系，因为耶稣还在子的这个这个关系，这个角色里面，所以耶稣跟他讲用父子圣灵，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奉耶稣的名洗礼很奇怪因为耶稣基督也是父差来的嘛，父差来的啊，他是受差遣的嘛，所以应该要奉父的名来洗礼才对啊。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要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好了，那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以后就讲到圣灵降临嘛，圣灵降临之后，这一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就以为这些人是醉酒的，所以讥笑他啊。那个时候彼得怎么样就起来做见证他说引用旧约圣经来见证圣灵降临这件事情，那这些人听了很扎心他就问彼得说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的彼得在圣灵里面就已经引导他明白一切真理。什么真理？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其实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是谁？耶稣啦。但那个时候耶稣如果这样讲他们听不明白的，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能够领会，所以主耶稣才会讲父子圣灵。但当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的时候，他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父子圣灵，他就能够明白 父的名就耶稣啊。我们第一天晚上就讲了嘛，子的名就是耶稣嘛，圣灵也是耶稣的灵，也圣灵的名也是耶稣啊，所以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的意思了啊。这个时候彼得马上清楚，为什么马上清楚？因为圣灵引导他明白。所以后来的圣灵降临之后，后来的门徒的见证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包括我们真耶稣教也是一样啊。我们受了圣灵之后明白这个道理，父的名是耶稣，子的名是耶稣，圣灵的名也是耶稣，所以父子圣灵的名是耶稣的名，很清楚很明白那有些教会他依然用奉父子圣灵的名，那不会觉得很奇怪？那这样有三个名，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有三个名，那 那到底是哪一个名？那其实不能够明白的就是，原来父的名就是耶稣啦。啊，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得很清楚嘛，子的名也是耶稣嘛，圣灵的名也是耶稣啊。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奉耶稣的名来施洗，只不过还没有领受圣灵的门徒不明白，领受圣灵的门徒才能够明白而已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奉耶稣的名来施洗啊。那第二个，要在活水中全身入水，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哦，耶稣是从水里上来嘛。哦，所以我们洗礼哈，不应该用点水礼、滴水礼、哦洒水礼、浇水礼，哦这个都不是主耶稣所留下来的榜样。我们要全身入水，像主耶稣一样，要从水里上来。啊，也要在哪里？在活水，啊，活水就是不是人工所挖制出来的水池啦，啊，因为它不是活水，啊，不是活水，啊，有人去医院布道，不是医院，他那个监狱布道哈，然后监狱布道那些那个受刑人，他们要洗礼，啊，然后呢，他就打电话。因为那个医院布道是我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开拓的了，就在那边医院布道，那后来就有几个同工来接走了，然后那个有一个信徒这样打电话给我了，他传道，我们那边有一些那个受刑人要洗礼呢，那他们又不能够出来，那怎么办呢？我说等他们出狱的时候再洗礼吧，他说他们要洗礼啊，我们要想办法帮他们洗礼啊。哦，然后他就自作聪明了，他问我说：“传道可不可以哦？我们去买一个大的那个塑胶桶，大的那个塑胶桶哦，然后这边挖一个洞，哦进水，那边挖一个洞出水，那就是活水啦。啊”很巧啦，那同在信家路足巧的呢，比团队较巧，那团队拢想无，一个想。我讲无人安尼啦，迄唔是活水，迄是人工水。人工水跟我水不同啦，不能这样子做了，啊怎么办？他们又不是死刑犯，神如果保守他哦，出狱之后再洗礼了。啊，后来我注目高雄教，民国86年嘛，我从台东来注目高雄，哎，真的有一个哦，就是当时我在那边，那个监狱步道的一个受刑人，他是高雄人，他住在忠孝路那里，他的爸爸现在还在那边哦。他的爸爸是那个开餐厅的，然后他就，被关了八九年后回到那里，啊，回到那里的时候，他想去找教会啊，找主耶稣教会啊，啊，想不到他从那个电话簿里面就打到我们高雄教会，啊，那时候我在注目高雄教，我接到了，我一听这个声音很熟悉了哈，哦，哎，你是哪里人啊？我是高雄人啊，他了，我是高雄人。你高雄人哦，那我不好意思说，你是不是给我关出来？我不好意思讲啊，我说，哎，你曾经去过哪里吗？哦，我做好杂的呢，我很复杂了。哦，没关系啊，你不然的话，你到教会里面来哈，我们再来聊哦。后来他一来，我一看，哎，虽然哦他头发比较长一点呐，但是一看哦就知道他这个形态就知道，我就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看到我很高兴啊！哎呀，牧师你在家哦，我哪唔知道你在家？哎啦，我在家，我一团都唔是牧师啦，哦，阿姨侬叫牧师啦，啊你在家，我嘿啦，我在家。啊，后来他就每天都来早祷会，我跟他讲，你要这样每天来早祷会，后来就在高雄教会受洗了。哦，那也可以出来受洗啊，怎么不能受洗呢？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啦，但是你。从这边挖个洞，从这边挖个洞，看起来好像是流活水了，但是那个不是活水，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人工水，那个，不能够用这样来做活水的一个内容，一定要找自然的啊，比如说川、河、海、溪，哦，这都是活水，啊，那其他的呢？啊，就啊，不能够称为是活水哈，啊。第三个要低下头，为什么要低下头呢？我们看罗马书的第6章，罗马书的第6章，啊，请看第5节，罗马书第6章第5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啊，这两节圣经就讲到说，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形状死的形状只有讲一句话，就低下头，就低下头，就这句话了。所以我们要与主的形状上来作为洗礼的一个规范，就是低下头来。那我们如果能够与他同死呢，就能够与他同复活。所以这个是我们耶稣教会洗礼的方式。第一个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第二个要在活水中全身入水进水，第三个要低下头，也是表明谦卑赦那个悔改的一个动作。这是在教会当中，在耶稣教会当中的洗礼观。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天开了，圣灵降临，爱子的承认，那也给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洗礼的规范。那我们每一个世人要接受洗礼，都一定要这样子。洗礼当中最主要的是圣灵的运行，才能够让洗礼有功效。我们今天下午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边，一起唱诗247首。